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今天第一处的读经是在《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来读摩西所写的话。这是摩西临终前留给以色列人的话。这一段经文跟下一句经文的主题都是上帝要我们掌握的主题，就是纪念。生命记第八章十到二十节。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那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三章，新约圣经新约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彼得后书是在雅各书之后。我们读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翻到彼得后书，不是彼得前书，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说出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今天是由戴尔牧师讲道，但我们先看一个采访。 Jack 你好，谢谢你参与我们的采访，感谢你愿意花时间来接受采访。我采访你的原因是啊，我知道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你目前正在准备博士的学位。你博士的题目是什么？我的题目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有关人口方面的。那今天是澳信军团日，也会提到历史，但我注意到啊，历史并不是所有人所热爱的。现在社会的人并不喜欢历史，不尊重历史。那对你做这一个方面的研究，你遇到了什么挑战？我看到有很多现象，人很多时候会篡改历史，藐视历史。这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对我们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啊，就是有人会去想要篡改历史，不管是由于什么方面的原因，包括国家的原因、政府的原因。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在波兰有几位历史学家，他们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真实地描述了大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历史事件。那这些历史学家被告上法庭，也被定罪。那波兰是想要除去他们历史当中灭绝犹太人的羞辱，这是政府的所要实现的愿望，这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是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真相啊，都是相对的，你的真相跟我的真相是不一样的，人人都可以有选择什么是真相。所以历史学家他们的价值啊，就被社会给淡化了。虽然他们会尽量的记载真相，但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相，这对历史学家就的工作就造成了很大的原因。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如实的记载历史，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你是相信政治是吧？你也相信有一定的真相，历史当中有一定的真相。那你是从哪来的信心可以对历史有一定的信心呢？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质疑一些信息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在法庭一样，你会去考证你所得的历史资料，对一些事件的记录是否是真实可靠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搜索历史证据的时候，历史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政府的记录，还有一些历史的图片等等，那我们会综合起来考察，然后会问，哎，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吗？作为历史学家，确实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接近真相，接近真相。并且我们这个过程是有严格的科学意义在里面的。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对历史的学习很重要啊？学习历史很重要，因为第一，忘记历史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我们把我们不喜欢的 那部分历史除去的话，否定他们的发生的话，或者说篡改他们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类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不断的去篡改真相，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所以有些国家有这种国家主义，除去那些有辱自己国家声名的历史，这对是有悖我们民主国家的精神的。因为确实有一些历史博物馆啊，你是可以去搜索这些证据，保证我们不犯同样的错误的。那第二点，历史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有不断的交叉的核查。有很多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受情感和情绪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慢下来考察，客观的考察这些证据，明白当时所说的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作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习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啊，也取决了我们是怎么样对待圣经的。圣经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吗？这不仅仅是为了护教，保护基督教，也是个人自己能够找到信心，圣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有历史证据的。这些目击见第一目击者的证据，比如说比拉多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综合起来是可以给我们基督徒有充足的信心的。确实是这样，谢谢这弟兄的分享，非常有帮助，能够激发我们的灵感去思想历史的价值。那我现在是亲身来到大家的面前，大家早上好。刚才 Tim 牧师提到，我的名字叫 Darren。我们在澳新军团日来聚会非常的特殊，在我看来，澳大利亚最接近全国性宗教圣日的，算得上是澳新军团日了。这当然不是宗教节日，但我们却是庄严的、团结一致的纪念战争中牺牲的重要意义。虽然目前我们的社会存在许多分歧，但大体上来说，人们在 Anzac Day 都会把这些分歧暂时放一边，一同向先烈表示致敬，这是一件好事。劳伦·比尼翁写了一首名为《献给阵亡战士》的诗歌，接下来我给大家朗诵其中两节，最后大家可能可以齐声回应，恐怕我们忘记。歌声响起，年纪尚轻，奔赴战场，四肢笔挺，忠诚坚定，神采飞扬，凶险难料，毅然抗敌，光荣献身，永远年轻，无私衰微，无忧后难，可比生还，日落黎明，不忘烈士。恐怕我们忘记澳新军团日 Anzac Day， 我们到底纪念什么呢？这首诗呼唤我们纪念那些英勇的年轻战士，他们不畏难料凶险，战死前线。 Elvis 詹金斯是第一批入伍澳新军团的战士之一，这些战士1915年4月25日抵达加里波利。加里波利啊，当时轰炸猛烈，身为一等兵的战士 詹金斯被炸弹铅球击击心脏，本来会立刻丧命，但铅球穿进了他口袋里装着的圣经新约。当时加里波利战役非常的凶猛，他是其中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但几个月后他却在法国牺牲了生命。他是第一个在西方前线阵亡的奥辛战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将近6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阵亡，随后的战役中几乎相同数目的人再次丧生。这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也纪念这些年轻人自愿参战牺牲的伟大目的是什么。前几代人啊，是为上帝、为国王、为皇帝、为家庭、为国家而战。但今天我们的说法有些不同。上周呢，我观看了总理宣布阿富汗撤兵的媒体会议。当他念出过去20年来在阿富汗遇难的41名男子的名字时，情绪非常激动。记者问他，这个战争值得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是吗？莫里森回答说，为自由而战，永远值得。他们牺牲，却让我们受益。我们享受和平与繁荣。我们有结婚和抚养孩子的自由。我们有学习和工作的自由。我们基督徒有聚会、教导圣经、赞美上帝的自由。这些士兵取得的成果促成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为 Answer Day 感恩，这是暂停生活的繁忙、纪念和感恩的机会。这周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传统中恐怕我们忘记这句话呀，实际上啊是出自拉德雅德·吉普林名为《曲终人散》的诗。这首诗写于1895年，也就是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诗中提到战事当前应该纪念的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给大家念出其中一部分。中文翻译是由烟台诗篇翻译公司提供。我们先祖自古信奉的神，我们遥远战线的主，在他可畏的手覆盖下，从棕榈到寒松的疆土，主万军之神啊，还求与我们同在。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喧嚣和呼喊尽息了，首领和君王都消逝，谦卑和痛悔的心依然是你古老的祭。主万军之神啊，还求你与我们同在。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万国的审判者，还求饶恕我们，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如果眼前的权力使我们沉醉，放肆的口舌对你失去敬畏，像外邦人那样的夸口，或像没有律法的剑碑，主万军之耶和华呀，还求与我们同在，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主啊，求你怜悯你的百姓。当吉卜林撰写本诗的时候，大英帝国还是一支强大的势力，却愚蠢骄傲，日渐衰退。所以诗人呼吁我们纪念上帝。上帝统治帝国的兴衰，上帝是法官，他是我们唯一真正的磐石、避难所、监护者。我们忘记祖先的上帝是非常愚蠢的。因此这个 Anzac Day， 我想听从吉普林的呼唤，纪念上帝。圣经的上帝主权至高却又仁慈，他牺牲独生子成为我们的救赎。这位上帝是我们战争中的伟大庇护所，也是我们和平时期的伟大盼望。我们要纪念他。纪念实际上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肯定要纪念上帝和上帝所做的一切，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其实首要的是我们有迫切需要时，上帝纪念我们。 大洪水来临，淹没了地球，人类、动物、鸟类都被灭尽，只剩下挪亚还有方舟中的一切。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道，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多年以后，埃及王死了，极大的以色列人在那为奴，他们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上帝将他们从奴隶之中解救出来，赐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在那繁荣昌盛。上帝纪念啊，是指上帝行事是为了履行他对自己的子民所做的承诺。这些人没有办法自救，也不值得被救，但圣经一次一次地提到上帝纪念并干预拯救他的子民，直到有一天，一位天使出现在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子前，宣布她将生下上帝应许的弥赛亚，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回答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耶稣的故事很多方面就像那些年轻的傲心军兵的故事一样，一位来自远处被深爱着的年轻人被差派到与一个邪恶的大敌作战，耶稣也像他们一样牺牲了生命，让其他人得以生存。但耶稣与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耶稣为他的朋友死，也为他的敌人死。我们是杀死他的敌人，他却为我们而死。耶稣的死一次永远地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并赢得了我们的赦免，他除去了魔鬼的毒牙，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得到了满足。奥新军团的士兵只是暂时得胜，让战争停止，黑暗力量已经来临，并且还会再次来临。所有战争都是邪恶的心所导致的，而耶稣解决了人心邪恶的问题。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耶稣都为他们赢得了和平，他们与上帝永远和解了。当然，最令人震惊的是，耶稣并没有留在死亡。第三天，他的坟墓就空了，因为耶稣又活了，又开始呼吸了。我的一个朋友在2018年的时候拜访了法国的烈士公墓，还有比利时土耳其的烈士公墓。他说那个经历令人心碎，看到一排又一排的墓碑，并意识到他们都很年轻，17岁、18岁、19岁、20岁，那么年轻就死了。耶稣死了，被埋葬了，那些爱他的人对他表示哀悼，但后来耶稣复活了，跟随他的人又能拥抱他了，非常的幸福。上帝已经设立耶稣做全人类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现在他将属灵的生命赐给所有服从他、跟随他的人。上帝看到我们极大的苦难，他纪念我们，差派救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差派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因此，我们首先要纪念的是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使徒保罗说，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这是核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稣是上帝应许的救世主，耶稣已经复活，永远统治世界。记住这个真理，绝对不是徒劳的。实际上，这个消息改变了你的一切。他首先要求我们 远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和身份，将耶稣置于一切的核心。根据这个福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自救，得救都是耶稣的功劳。唯有耶稣是我灵魂唯一合适的、合格的队长。现在我为耶稣而活。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这样180度的转变，你今天就要掉头回转了。对于我们当中已经在耶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会带来无比的感恩、信心和喜悦。上帝说，我被赦免了，如今我可以与他和平共处。上帝致力于借着他的圣灵重新造我，将来他要让我的骨灰从死里复活，就像我那复活的主耶稣一样。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谁能让我害怕或夺去我的喜乐呢？即使是恐怖的战争，也无法消灭基督徒的希望。记住福音，还可以让我们过上爱人、服侍他人的生活。耶稣离开天堂，谦卑到愿意服侍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随他，就是跟随他的脚步。吉利森认识到这一点，他生于1865年，后来成为基督徒和长老会的牧师。1914年战争开始时，他应邀成为澳洲空军的牧师。4月28日，吉利森随从的部队降落在加里波利，他立即忙于安慰伤员并埋葬死者。他在黑暗的掩护下为死者举行葬礼，葬礼从晚上11点开始，直到天亮前结束。他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职责的范围，全天都在前线与士兵们打交道。加里波利几乎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最危险的举动，而吉利森却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去拜访每一个人。一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吉利森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8月22日，吉利森和其他两个人爬到了另一位受伤的士兵身边，要将他拖回山脊上。突然，一个土耳其狙击手的视线扫向他们。向后爬行时，吉利森的肩膀和胸部被一枚子弹击中，3个小时后便去世了。根据另一位牧师的记录，吉利森临终的话是：我只是一个仆人，回家去见我的主人。这是我们要纪念的人，我们也要纪念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作为。但我们从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听到，使徒彼得督促我们也要记住上帝还要做什么。上帝在基督里信守了他的承诺，并且上帝将信守他的承诺引进耶和华的日子。彼得后书3章12到13节，切切盼望、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天是耶稣基督荣耀归来、压倒敌人、回报朋友的日子，那是最终的审判和救赎的日子，邪恶和战争将永远结束。对于那些渴望基督再临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幸福的一天。因此，记住这一点，还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正如第14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你们爱耶稣，有幸成为新世界的国民，那个有意居住在其中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根据这个现实去生活吧，不要与这个时代的堕落和腐败勾搭，竭尽全力地去过圣洁敬虔的生活。那也会是最后的一天，因此 第八到第九节，彼得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搁了，其实不是耽搁，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希望我们认识到，上帝允许这个充满不公、仇恨、战争的时代继续存留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上帝还在耐心等候。随着耶稣福音的传扬，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开始悔改，逃离最后的审判。记住末日，思想上帝对这个垂死的世界有什么心意，可以激励我们自己耐心地宣讲福音。我们有没有感到要记住的事情太多了？要记住上帝已经成就的事，还要记住上帝将要成就的事，还要以此来决定我们每天的生活，这确实会很难。因此，我想花时间跟大家一同探讨，为什么我们会忘记？我们是容易游荡、容易迷失方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该做什么来确保自己不要忘记呢？最简单的理由是，我们忘记啊，是因为我们是脆弱而有限的生命。父母年老健忘时，我曾经以为啊，他们很搞笑，但现在我自己也是年老健忘，这一点都不搞笑了。我会句子说到一半，将要说出的词却从脑海中消失了。如果我忘记了你的名字，请你对我好一点，提醒我。这是人衰老的阴影之一。当然，记忆衰退意味着最终会有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幸存的目击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目击者很少。如今，我们能读到的是他们所写的回忆录。使徒彼得非常清楚自己的虚弱，他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道，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活在这帐篷身体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身体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书信乃至整本圣经能够流传给我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为了确保自己不要忘记重要关键的事情所做的努力。我们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他们所写的圣经，刷新我们的记忆，努力记住这些事情，甚至把它们编成诗歌，这是多大的荣幸。我们确实要照顾我们当中虚弱的人，也要提醒他们。我们会忘记的第二个原因是分心。人在和平和繁荣的时代就会有这个问题。战乱中，整个国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共同目标，一同非常专注地去战胜敌人。但是当我们无忧无虑，当我们生活的选择和乐趣比比皆是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有多重要。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经文，最后摩西就警戒了以色列的子民，生活平顺优越时，不要忘记上帝。《生命记》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群增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神。可悲的是，他们没有听从摩西的警戒。但今天我们也需要再次听到这个警戒。这些经文是今天许多澳洲人的真实写照，非常富裕，自力更生，无比自豪。如果要勉强说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意识的边缘。如果这说的是你，现在就要苏醒，重新找回你生活的焦点，还为时不晚。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很虚弱，我们要记住上帝，因为上帝是使你有能力创造财富的那位，他已经赐下他的儿子耶稣，耶稣为我们战胜了仇敌，我们要感谢耶稣。 这些干扰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人事物可能真的很有趣，并且上帝的耐心可能也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代自己是怎样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如果你想跟其他人一同重新聚焦上帝，我强烈推荐你去参加教会的生命福音课程。这个课程几个星期后就会开展，一共有六个周二晚上的聚会，大家一起阅读、思考、谈论神以及神在主耶稣里所做的事。这很有可能正是你心里想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忘记的第三个原因是完全拒绝，这也是最嚣张的。使徒彼得再次警告我们，有人会取笑上帝的诺言，故意忘记上帝所做的一切。就像刚才采访中 Jack 弟兄提到的一样，波兰政府正在故意删减令人尴尬的秘诀犹太人的历史，因此这些嘲笑者啊，会竭尽所能压制关于上帝的真理，以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邪恶的欲望。今天的澳大利亚到处是嘲笑上帝的人。实际上，听到有人公开表达对圣经或主耶稣的真实敬意，会是罕见现象。这也不足为奇。彼得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你要警醒记住耶稣基督神已经成就以及还要成就的事，不要误入歧途，也要以这些事情为现实，让这些事情主导我们的生活，自己不断成长。我们如何确保自己永不忘记呢？我已经提到个人读圣经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有自己母语的圣经，为什么不去读呢？为什么不去划重点，去背诵，并与家人朋友谈论圣经呢？上帝的真理就像一门语言，需要每天使用，才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灭绝。当我们把上帝的话铭记在心，它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像耶稣。随着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也变得更加爱上帝的话圣经。这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我们努力记住，稳固成长。最后，我想谈谈与他人一同记住的重要性。这是澳大利亚 Anzac Day 非常成功的方面。全国各地啊，我们都停下生活的忙碌，一同纪念。我们非常感恩，其他人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会有来自同伴的压力。与他人一同纪念上帝，从各个层面来说都是效果最好的。我们在餐桌旁，在小组聚会中，在周日崇拜中，在庆祝圣餐时，在洗礼时，在复活节、圣诞节的崇拜时，一同纪念上帝。过去一年，我们才意识到一起聚会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在一起纪念，彼此提醒，照顾脆弱的人，警告分心的人，谨防嘲笑者。我们共同确保每个人都永不忘记。每个人都永不忘记。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统治万国万民的神，求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有和平，有繁荣，感谢你我们有自由来敬拜你，来宣讲基督的威严。我们感谢你，这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自由和繁荣。我们为他们的爱心和勇气献上感恩。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主耶稣感谢你，他的牺牲为我们开拓了通往你宝座的道路。我们赞扬你，耶稣永远战胜了我们最致命的敌人。永生的上帝，唯一的和平之源，感谢你纪念我们的需要，感谢你纪念我们的无助。我们感谢有圣经记载了你的作为，我们为教会献上感恩，我们为彼此献上感恩，让我们可以一同聚会， 最后，祈求你保护我们，保守远离你的人，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重新聚焦你自己。祈求你保守我们远离嘲笑者，让我们永不忘记。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